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31题“安息日的神圣”。本题的重要性，要不要遵守安息日的问题，实质上是属于要不要遵守上帝诫命的问题。其重要性，通过前面数题的查考，也已经清楚地看出。通过以下本题的研究，更可进一步的明白。通过前面对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和上帝的诫命等等一系列题目的查考，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明白，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的，但是靠恩得救的必须遵守律法。我们若不肯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耶稣就不会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当然也就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其实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我们也已经明白，圣经中有两种律法，一种是摩西的仪人律法，具体内容是指割礼、洁净的条例、圣所的从事和献祭的礼节，以及适合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各种形式治安条例等等，是旧约时代的人所要遵守的。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已废除，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另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内容是指上帝的十条诫命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是基督徒必须永远遵守的。如上所说，上帝的诫命既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就当每一条都遵守。雅各书二章十到十二节，包括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诫命也当遵守。第四条诫命全文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基督教会也都公认十条诫命是必须遵守的，只可惜他们在第四条诫命上弄错了日子。由于大多数教会信徒对安息日问题都不够了解，因此我们要提出十个问题逐一查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安息日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呢？根据创世纪一到二章的记载可以知道，安息日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时所设立的。上帝特意用六日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第七日便安息，定为圣日。如经上所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第二个问题，安息日是由谁设立的呢？如上所述，安息日是由创造主上帝亲自设立的。由于创造工作具体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因此安息日实际上是由基督亲自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设立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为此基督也自称为安息日的主，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第三个问题，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呢？显然安息日是为亚当、夏娃和全人类设立的，而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单是被犹太人设立的。因为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还没有生出来呢。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八章十节、十二节、二十六章五节。第四个问题， 上帝设立安息日有什么目的和意义呢？第一点，作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上帝当初所以要用六日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目的就是为了设立安息日，作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好让人类永远遵守此日，借以不断地纪念上帝创造的全能、智慧和慈爱，不断地加深对上帝的信靠、顺从和敬爱的心，以致能在永世无尽的岁月中不断地蒙受上帝无限的洪恩大爱。直到今天，安息日和七日一周制度仍然成为上帝创造大功的有力证据，因为世界上其他计算时间的单位，如年、月、日、时，都是有天文上的根据的。如地球环绕太阳一周为阳历一年，月亮环绕地球一周为阴历一月，地球自转一周为一日24小时，但是七日一周制度却毫无天文上的根据。而且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一开始就都不约而同的有了七日一周制度，这只能说明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是上帝当初亲自设立的。如果我们人类能够一直忠心地遵守安息日到今天，那么可以相信世界上就不会有无神论或进化论或各种拜偶像的迷信宗教了。第二点，作为人类安息、蒙福、聚集敬拜上帝的日子，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路加福音4章16节，这是每周一次上帝特定的要和我们上帝儿女欢聚的大喜的日子，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虽然我们每一天在忙碌的日常生活工作中都可在心灵中和上帝亲密交往，但是上帝爱我们，喜欢我们在他所分别为圣、特别赐福的安息日放下一切的日常事务，能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地和他欢聚并且亲密地交往。如果我们能按照上帝的美意守好安息日，不但有益于我们身心的健康，而对我们的灵命也是一种保障，使我们能在安息日更多地祷告、读经、默想、搀扶聚会、敬拜上帝，一同歌颂赞美，同心感恩祈祷，聆听主的圣言，学习主的真道，多和肢体交往，多为主做圣工，多蒙属天的福惠，使我们的心灵品格更为成圣，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为丰盛而长大，直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三点，作为上帝和他子民之间永远的证据，上帝对古时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现在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出埃及记31章13节16到17节，以西结书20章12节20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以色列人也是包括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在内，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3章7到9节，以弗所书2章11到22节，罗马书2章28到29节，9章的2到8节。事实上，安息日也是启示录中提到的永生上帝的印记，要印在那些在主里遵守安息日而又心灵品格成圣的上帝子民的额上，启示录7章。第四点，安息日到了新约时代又成为基督救赎大功的纪念日，正如基督当初完成六日创造大功后便在第七日安息了， 照样，此时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完成救赎大功后，也在安息日即将来到时进入坟墓中安息了。路加福音23章54到56节。为此，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遵守安息日又多了一层意义，不但为了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而也是为了纪念基督的救赎洪恩。此外，上帝吩咐古代以色列人遵守安息日，也是要他们纪念上帝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上帝对他们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申命记5章15节。照样，上帝也要我们今日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在安息日纪念上帝借着基督将我们从罪恶的奴恶捆绑下拯救出来。第五个问题，安息日是哪一天？开始和结束时间怎样算法？安息日就是一周中的第七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实际上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才是真正的第七日。有以下几方面证据。第一，在普世通用的年历表中，星期日都排列在第一行，表明它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都排列在末了一行，表明它是七日的第七日，就是安息日。第二，许多英文字典中都已清楚地指出，星期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才是第七日。中文新出的词海中也明确指出，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是从星期五晚上日落后开始，到星期六日落为止。第三，希腊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古埃及文、马来文、俄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波兰文等等，自古以来都一直称我们的所谓星期六为安息日。第四，圣经上记载，基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复活的，马可福音16章9节。现在大家也都公认基督是星期日复活的，可见星期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至于安息日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的算法，按照圣经中的一贯计算日子的方法，都是先有晚上后有早上的。比如上帝进行六日创造大功时，每一日都是这样计数的，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日，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日，创世纪1章。讲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每一日都是从前一天晚上日落后开始，到当天晚上日落后为止，利未记23章32节，申命记23章11节，马可福音1章21到32节。因此，安息日的时间实际上是从星期五晚上日落后开始，到星期六晚上日落后为止，路加福音23章54到56节。如上所述，既然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那么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教会信徒都遵守星期日而不遵守星期六呢？这是因为罗马天主教早在1400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迫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了。当罗马天主教100几十年前开始传入我国时，还特意将七日的第一日称之为礼拜日，以致造成了今日不少的信徒误以为星期日就是安息日。第六个问题，安息日的遵守要存留到什么时候呢？圣经中告诉我们，要一直存留到永远，甚至将来新天新地中还要永远遵守安息日。比如以赛亚书中提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66章22、23节，启示录22章1到2节。 上帝也曾亲口应许遵守安息日的人将以天国的产业养育他们，正如以下经文中所指出的。第七个问题，上帝对遵守安息日的人有何赐福的应许？第一次是在伊甸园中，在亚当夏娃未犯罪前对人类的应许，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创世纪二章三节。所谓赐福给第七日，当然是指赐福给一切遵守第七日为圣日的人。又如上帝亲口应许他的子民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或做谨慎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弥族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58章13、14节。这里提到的雅各的产业和地的高处，是指将来的天国和新天新地说的。正如主耶稣称赞罗马百夫长的巨大信心时所指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八章十到十二节。又如上帝也同样应许外邦人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而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指外邦信徒归并他们，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约翰福音10章16节。这里也再次说明，外邦基督徒将和古代得救的以色列人一同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承受天国的产业，也正如使徒保罗所明确指出的，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第八个问题，新约时代基督徒是否必须遵守安息日呢？是的，必须遵守。让我们依次查考一下主耶稣、门徒和使徒们留给我们的遵守安息日的榜样与教训。先看主耶稣在遵守安息日方面留给我们的榜样与教训。主耶稣在世时，每逢安息日，总是要进会堂去敬拜上帝的。如经上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由于当时犹太人对安息日的守法有许多是出于人为的规条和遗传，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例如规定在安息日不能看病就医，不能走远路超过二里等等，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特意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并且带领门徒穿过田野外出传道，为要纠正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不正确守法，为门徒留下遵守安息日的完美榜样。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马太福音12章1到13节。 当犹太人想要控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犯了安息日时，主常常喜欢用这样的话反驳他们：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马太福音12章11到12节。主既然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也就是说有些事是安息日不可做的。因此主明显是在这里讨论安息日的守法问题，而并不是说安息日可以不守了。另外，从主耶稣某次对门徒的吩咐中，也可以看到主对遵守安息日问题的重视。主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马太福音24章20节。这里提到的逃难，不但是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毁灭的时候说的，而也包括历代以来直到主再来前一切相似的情形说的，马太福音24章20到27节。还有这里提到的安息日原文为单数，是指第七日纪念上帝创造大功的安息日说的，而不是指许多节期的安息日说的。所谓节期的安息日，也就是指节期的第一日和节期的最后一日，也要当作安息日那样来遵守。节期的安息日共有七个，利未记23章7到8节、16节、21节、24节、27节、35到36节、39节。到新约时代已经作废了，信徒不需要遵守了。而第七日的安息日却是信徒要永远遵守的，利未记23章38节。主耶稣甚至要门徒用40年的功夫为此事祷告，要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冬天逃难是格外受苦的，这是可以领会的。安息日逃难也使得上帝应许赐福的安息的日子变成了遭难失去安息的日子。主本着他的慈怜，对凡重视安息日遵守的人发出了这宝贵的应许。我们再来看门徒对遵守安息日的榜样。那日是预备日，指星期五，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和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路加福音23章54到56节。我们要注意，当时爱主的妇女中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并其他爱主的妇女们，他们同主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为他们平时看到主是何等严格遵守安息日，因此他们此时也照样严格遵守安息日，甚至连膏耶稣身体的事在安息日也不愿去做，借此也为我们历代信徒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美好榜样。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遵守安息日的榜样。保罗在外邦各地传道时，到处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美好脚踪。凡是外邦各地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保罗总是照着数常的规矩在安息日进会堂敬拜上帝，传扬真道。如经上记载，保罗和他的同人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凡是外邦各地有犹太人会堂的地方，保罗总是照着数常的规矩在安息日进会堂敬拜上帝，传扬真道。如经上记载，保罗和他的同人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使徒行传13章13到14节、42节、44节。另一次，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数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使徒行传17章1到2节。而另一方面，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保罗在安息日也总是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过安息日。如经上记载，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使徒行传16章12到13节。此外，保罗曾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平日天天制造帐篷，滋养传道，但每逢安息日，总是进会堂敬拜上帝，传扬真道。如经上所记，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新晋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第九个问题，新约圣经有否将安息日废除或更改了呢？没有，连一句话也没有。在新约圣经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说安息日废除了，或更改了，或不需要遵守了。相反，我们却到处看到有关遵守安息日的榜样与教训，已经如上所述。也许有人会提出个别几个有关安息日的疑难经节，现在逐一提出来予以解答。个别疑难经节的解释，先看第一个经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加拉太书4章10到11节。使徒保罗在此显然是指责加拉太教会中某些信徒谨守摩西遗文律法中的日子。原文为多数，指节期的安息日。所谓节期的安息日呢，是指犹太人好几个宗教节期的第一日和末一日，都要像安息日那样遵守，停止工作，举行盛会，所以称之为节期的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共有七个，利未记23章详细介绍了这些节期的安息日，并说这些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指第七日的安息日以外。看利未记23章38节、23节、32节、39节。月份为多数，如月朔，节期为多数，如犹太人有七个宗教节期，特别是其中三个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盆节，犹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复节。年份为多数，如每逢第七年为安息年，第50年为喜年，而与遵守上帝十条诫命中的安息日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深受犹太割礼派异端的毒害影响。这些割礼派信徒是从犹太下来的，教训人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否则就不能得救，使徒行传15章1节5节。保罗与巴拿巴曾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使徒行传15章2节。这时加拉太教会中的某些信徒就已受了他们迷惑，偏离了纯正的福音，加拉太书1章6到9节，却去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并割礼，加拉太书5章1到12节，妄图赖以得救，以致保罗不得不严肃地告诫他们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4章10节11节、5章2节4节。现在看第二个经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罗马书14章5节6节。按原文，守日的守字为弗朗农，含有注意、尊重之意。 而且根据某古卷原文，末句可做如下翻译：注重这日的人是为主注重的，不注重这日的人是为主不注重的。罗马书14章6节原文和英文。以上经文中提到的日子问题，肯定不是指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的问题，因为主耶稣、门徒和使徒保罗等等，以及早期教会都一直十分重视和谨守安息日诫命。况且，安息日是上帝亲自定为圣日的，不是人看为重要就重要，人看为不重要就不重要。再说，使徒行传和书信中也从未提及对安息日问题有任何争论，证明当时并无人提出要改变安息日的问题。那么保罗是在此讨论什么有关日子的问题呢？看来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犹太信徒中有一些人对旧约时代的宗教节期，比如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特别是节期的头一日和末一日，也就是节期的安息日等等，还相当重视。他们认为这些宗教节期到新约时代虽然已经废除，但这些节日的本身还含有一定的神圣意义，因此他们虽然不像犹太人那样去遵守，但也尽可能的利用这些日子聚会、掰饼、祈祷等等。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路加福音22章7到20节。而另有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旧约节期已经作废，不必要再注重这些日子了。使徒行传2章46节。于是在两种看法之间产生了分歧争论。但在使徒保罗看来，以上两种看法之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暂不必强求统一，以免产生纷争，影响合一，还是同时并存，互相尊重为好。虽然演变至今，前一种看法早已完全消失了，但在当时条件未成熟之时，如强求统一，势必会引起分裂，有害无益。不如同时并存，互相尊重为宜，这正是保罗当时的意见。有人看这日，宗教节期中的节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注重这日的人是为主注重的，不注重这日的人是为主不注重的。现在看第三个经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按原文，论断也可翻译为决定或规定。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格罗西书2章16、17节。我先来介绍本会传统的主流的解释，实际上也是最有力的解释，认为这里提到的安息日在原文中为复数撒巴通，在许多本希腊文、英文双语对照新约圣经中也都翻译成复数式的安息日，是指节期中的安息日，而不是指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安息日在原文中时常用单数，虽然有时也用复数，但保罗在本节经文中却特意用单数的节期、单数的月朔，又特意用复数的安息日，看来是特指节期的安息日。所谓节期的安息日，是指犹太人好几个宗教节期的第一日和末一日，都要像安息日那样遵守，停止工作，举行盛会，故称之为节期的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共有七个，利未记23章详细介绍了这些节期的安息日，并说这些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指第七日的安息日以外。利未记23章38节、23节、32节、39节原文。有时当节期的安息日和耶和华的安息日遇到同一日时，犹太人就称这一日为大安息日，约翰福音19章31节、18章28节。有人疑问说，节期的安息日已经包含在节期中，为什么还要在此重复提述呢？这是因为当时教会中有一些受犹太割礼派异端影响的信徒，还在那里谨守日子，原文为多数，指节期的安息日。 所谓节期的安息日，是指犹太人好几个宗教节期的第一日和末一日，都要像安息日那样遵守，停止工作，举行盛会。月份为多数，如月朔。节期为多数，如犹太人有七个宗教节期，特别是其中三个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犹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复节。年份为多数，如每逢第七年为安息年，第五十年为禧年等等，加拉太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因此保罗是有针对性的特别强调指出一下，由于旧约时代七个节期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的，如逾越节预表基督的牺牲，摇捆节预表基督的复活，五旬节预表基督升天后圣灵的配降，灵果的丰收，祝棚节预表基督接取上帝子民在新天新地生活中的欢乐情景。因此节期的安息日也同样是预表基督的救恩的，月朔也同样如此，以赛亚书66章22-23节，启示录22章1-2节。正如以上经文所指出，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也可翻译作规定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至于上帝诫命中第七日的安息日，却不是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而是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创世纪二章1-3节，出埃及记20章8-11节，是上帝儿女在今世和将来新天新地中永远要遵守的，以赛亚书58章13-14节，66章22-23节，出埃及记31章13节16-17节。以上解释实际上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在守星期日的教会中，有人对以上的解释提出了批评。他们说，根据旧约圣经中对节期、月朔、安息日或安息日、月朔、节期的一贯的说法，认为这里的安息日必定是指第七日的安息日。其实旧约圣经中这些提法都是和现翻记的事连在一起的，而且单复数的用法也有所不同。例如王的本分是在节期复数，月朔复数，安息日复数，就是以色列家遗弃的节期，奉上燔祭、数祭、典祭，以西结书45章17节。又如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单数、月朔复数并节期复数，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历代志上23章30-31节。至于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6-17节中并没有提到献燔祭的事，而且其中的说法并单复数的用法和上述这些经文是完全不相同的。哥罗西书2章16-17节按原文可以这样翻译，所以不拘在食或饮，或关于节期单数，或月朔单数，或安息日复数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按原文论断也可译为决定或规定。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上述反对安息日者也特意强调说，这里要注意一个很常用的介词，其意思是或者的意思。这个字在这节出现有四次之多，他明确把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五件事分别的清清楚楚，其中没有从属的关系，乃是五件独立不同的事，并再三强调本节经文和献祭的事无关。既然如此，他们又怎能将此经文和上述旧约关于献燔祭的经文联系起来，说保罗在此提到的安息日必是第七日的安息日呢？可见他们的解经也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保罗在此特意采用单数的节期、单数的月朔，又特意采用复数的安息日，显然应该指七个节期的安息日，因为这些才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但他们却心怀偏见，妄想以此节经文为根据，说第七日的安息日是后世的影儿，是基督救恩的预表，基督徒不需要遵守安息日了。但这样的解释是明显和圣经中其他众多的教训相违背的，因为安息日早在上帝创造大功完成时就已经设立了， 本是上帝六日创造大工的纪念日，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那时人类还没有犯罪堕落，上帝也还没有向人类宣布基督的救恩计划，因此安息日根本不是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再者，安息日更是上帝十条诫命中的一条，而上帝的诫命是存放在上帝宝座下约柜中的，申命记十章一到五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一章九节，十五章的五节，是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因此将来在新天新地中得救的圣徒还要永远遵守安息日，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八章十到十二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们又怎可能将安息日当作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而加以废除呢？假如他们硬要坚持认为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中提到的安息日是指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那么针对他们上述的错谬讲解，本会有一位李牧师多年来提出的另一种解释也可以帮助他们消除误解。他说，旧约圣经中共有七次提到节期、月朔、安息日或安息日、月朔、节期，并且每次这样提出几乎都是和献燔祭祭牲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就如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遗弃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点祭，以西结书45章17节，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历代志上23章30到31节。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定的节期献燔祭，历代志下二章的四节，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历代志下八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三节，就是为陈设饼常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一切费用，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节期、月朔、安息日的一切大会祭祀都止息了，何西阿书二章九到十一节。那么新约圣经中仅有的一次提到节期、月朔、安息日，是否也和献燔祭的事相联系呢？是的，现根据原文重译此处经文，所以不拘在饮食上，饮食按原文和英文呢，就是新约 KGV 翻译为在食物或饮料中，或关于原文中有这词，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按原文论断也可翻译为决定或规定，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李牧师提到，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节，这节饮食与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同出一辙，也就是与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十七节同一个意思。这是指着与祭物同献的素祭与点祭，不是指的人的饮食。这样的解释也是有根据的。上面的是英文钦定本的老的翻译，按现代英文都可以翻译。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十七节说，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点祭。其中燔祭按原文和英文呢，就是火祭，要用火将燔祭身烧掉，预表基督的舍命赎罪。在献燔祭时，必须配以素祭和点祭，才能蒙上帝悦纳。民数记二十八章 29章。速记原文和英文是用洁白细面用油调和而做成的速记，预表基督被圣灵充满的圣洁无罪品格，才能使基督的赎罪牺牲蒙悦纳。点记 是用酒做点记，浇在燔祭上，发出馨香之气，预表基督的公义蒙上帝悦纳。因此联系到哥罗西书2章16-17节，可做这样的解释：所以不拘在食物，指素祭用油调和的祭面，或饮料，指点祭用的酒上，或是关于节期、月朔、安息日所要献的燔祭方面，都不可让人来规定你们。因为当时有些哥里派犹太信徒还到处叫人要继续遵守摩西律法，受割礼，甚至在节期、月朔、安息日还要去圣殿献祭。使徒行传15章1-5节，21章20-30节，加拉太书4章10-11节。因此保罗告诉他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这些预表性的献祭礼仪了。现在上述反对安息日者又反对这另一种解释，说本节中的食物不是指献给上帝的素祭和点祭，而是指人的饮食。比如哥罗西书2章20节提到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并认为当时根本没有信徒献祭的事。但解经时不可不顾上下文所说的，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除了献给上帝祭物或预表性的饮食外，难道世人的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也是预表基督的吗？再说经上明确记载当时有信徒去圣殿外院献祭的事，甚至连保罗都一时过于迁就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建议而参与了这事，以致身陷险境。他们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已经写信密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使徒行传21章20-27节。其实以上介绍的本会第一种传统解释是最有说服力的，比如不愿接受这种解释硬要坚持哥罗西书2章16-17节中的安息日是指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那么他就应当接受上面介绍的第二种解释，也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总之不论怎样解释，上述反对安息日者将上帝诫命中第四条纪念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安息日强解为后世的影儿，基督救恩的预表，而妄想加以废掉，实是犯了极严重的真理原则性的错误。请听主耶稣的告诫，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又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马太福音19章17节、15章3节。现在请看第四个经节，这样看来并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希伯来书4章9节。注意这句话的翻译的意思不符合原文，在原文中既没有令字也没有一字，而且安息日的安息在原文中本为一个字 Sabbatismos， 本意为安息日的遵守，原文为单数，为遵守安息日的一个动名词，也可引申为安息日的安息之意。 此外，存留一字原文为阿抛拉伊帕他伊，含有遗留之意，故以上经文按原文应翻译为这样看来必有安息日的遵守，或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遗留下来。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原文。但考虑到上下文的意思，上句中安息日的安息较安息日的遵守翻译的更好。这里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根据上下文显然可见，不但是指遵守安息日所享有的安息，而也是指主的救恩所带来的安息。以上这两种安息也是紧密相连的。首先，在遵守安息日所享有的安息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主救恩的安息。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进入主救恩的安息，他是根本不可能以安息日为乐，并得到遵守安息日的安息的。以赛亚书58章13、14节。再反过来说，在完全的主救恩的安息中，实际上也应该包含遵守安息日所享有的安息。因为在主救恩的安息中，原包含着两方面的安息，一是来到主面前脱去劳苦重担，获得赦罪平安的安息，二是靠主恩助，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所得享的安息。也就是因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而品格成圣所得享的安息，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遵守第四诫安息日而得享的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希伯来书12章11节，灵感的诗人也说，爱你就是上帝，律法的大有平安，我喜悦你的法度，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诗篇119篇165节14到16节，摩西虽然曾引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由于他们的悖逆不幸，就倒闭在旷野，并没有能进入主的安息。希伯来书3章7到19节，约书亚虽然曾经引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但许多人都是属肉体的，也同样由于他们的不信从，并没有能进入主的安息。希伯来书4章8节。因此后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时听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原文为不顺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原文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原文为他又限定一日，就是大卫书上所说的今日。如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遗留下来，这句按原文改译。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3章的7到4章的11节。因此我们务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追求完全离罪成圣。我们务要不断地求用主的宝血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 并不断求主的灵来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守全上帝的诫命而全然成圣，爱主爱人，包括对其中安息日诫命的遵守。如此，我们就能进入完全的安息日的安息了。现在请看第五个经节，关于主日的问题。使徒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启示录一章十节。这里的主日按原文和英文都是主的日子，是指的安息日。因主上帝在圣经中一贯称安息日为我圣日、耶和华的圣日或耶和华的安息日等等。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利未记23章38节，主耶稣也自称为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2章27到28节。因为安息日本是创造主基督亲自设立的，创世纪2章1到3节，哥罗西书1章16节。主既然自称是安息日的主，可见安息日也就是主的日子了。有人称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为主日，是毫无圣经根据的。他们自己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星期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也就是主的日子。其实主复活的日子并不等于是主的日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词句。如果他们硬要称主复活的日子为主的日子，那么别人也可以称主降生的日子，或主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星期五，或主升天的日子星期四为主的日子，那么主的日子就变成有许多日子了。但在原文中它却是单数，只能指一个日子，可见主的日子不可能是指星期日，而实际上呢是指着安息日。最后第十个问题，我们应怎样遵守安息日呢？现在提出以下七点。一，在思念言行上分别为圣，守为圣日，六日勤劳做工，第七日守为圣安息日。以赛亚书58章13、14节，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34章21节，尼希米记13章15到18节。二，在饮食上尽可能早做准备，出埃及记16章23到30节，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三，参赴圣会敬拜上帝，利未记23章3节，路加福音4章16节，使徒行传16章12到13节，17章1到2节，希伯来书10章25节，诗篇96篇8节，出埃及记34章20节，申命记16章17节。四，祈祷读经灵修默想，诗篇1篇2节，119篇81节、97节、166节、174节。五，观赏自然思念主恩，诗篇8篇的3节、4节，19篇的1到6节、92篇的4到5节。六，做主圣功见证主名，使徒行传18章4节、17章2到3节、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七，行善急救为主悦纳，马太福音12章9到13节，路加福音的13章10到17节。总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并赐福给这一日，原是为了人的最大的益处。如果我们能按照上帝的美意很好地遵守安息日，那么不但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而对我们的灵命也是一个保障。上帝设立安息圣日，特要我们在这一天去朝拜他，和他特别欢聚，多多祷告、读经、默想，多多寻求亲近、敬拜上帝，多与肢体交通，互利互助，多做主工，见证主名。日常的家务劳动要放一放，不随私意，不说私话，不做私事，在思念言行上都要分别为圣。比如家中打扫、清洁工作、洗澡、洗衣服等等，都应该放在星期五或其他的日子去做。在饮食预备方面呢，我们可以在星期五早上买好2天的小菜，可早洗早烧的就尽早预备好， 这样在安息日预备饮食的事上就可少花些时间，而能抽出更多的时间从事灵性的追求和圣功。在安息日也不要去买东西，除非为病人治病、医药必须等等，更不要去娱乐。主上帝亲口勉励我们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或做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下地的高处，又以你族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58章13-14节。